季度剔除掉这个偶发的这个财务费用啊，这些这个单次的影响之后啊，那个实际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啊？谢谢。
一季度实际的经营情况，因为这个一季度本身属于这个按照民办行业来说的话，这个一季度本身是整个行业的淡季，就是基本上我们整个行业是二三四季度同比的利润和这个市场会比较好一些。然后一季度受这个也是行，一个是行业惯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一个在年报里面也披露，在这个季报里面也披露了，一个是政府补助类的这个收益同比例减少了，第二个就是期间费用有所增加，还有第三个是信用减值的冲回规模呢同比有降落，所以主要是基于这些原因造成一季度业绩有所下滑，但这个下滑我们觉得是有这个客观原因在里面的。
明白。那个报表里面也看到了这些公开资料的披露啊，然后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是五月初啊，就是从公司的视角来看的话，从年初至今，咱们看到整个资区民报的一个需求，这个景气度您感觉怎么样？以及这个在今年到目前为止公司的这个炸药以及相关这个服务的销量啊，还有这个订单新签订单这一块的话，这个是否有所增长啊？谢谢。
从一季度情况到现在来看的话，整个销售比去年同期炸药是有所增加的啊，主要的跟炸药这个是同比增加，管所类的差不多持平吧。
然后想看一下那个公司目前的一个需求结构啊，就是首先问一下那个公司这边预计在15期间，就目前这个铜矿那个金属矿那个相关的这个民报需求的话，在公司业务里面占比目前大概是多少，以及这个未来展望整个15期间的话，您估计这个铜矿可能在公司的整个这个需求里面这个占比比例大概能够达到多少啊，以及另外就是公司在目前啊自治区几个既有的这个铜矿，像聚龙这些，这个咱们这个参与度如何呀？未来的话就是公司这边是否有判断这个自治区的这个铜矿开采进度啊，是否会看到有所加快，这个需求是否有所增加啊？谢谢。
目前整个铜矿的话，因为这个我们的应用范围主要就是基建、水电，就我们把基建和水电类的是放在一块，放在一起来说，主要是两大类，就是基建类和铜矿类。然后铜矿目前的话，大概是占到整个业务量的2/5。然后未来我们预计15期间的话，应该能达到1/2吧，能达到以上。然后目前现在开的，正在已经进入开采阶段的这个大型的铜矿很多，有朱诺、华泰龙、巨龙、玉龙，大概这四个大型铜矿是在一个开采阶段。然后高振民报是在其中的朱诺、华泰龙、玉龙，我们这里面都是有市场份额在做，在提供服务。然后巨龙的话，这边是是那个广东宏大和伊弗利在做。然后这个二期招标的话，我们也会积极参与。未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个西藏的这个铜矿建设整体来说的话会刚才也有介绍，可能会占到我们业务量的一半以上，而且西藏的铜矿开采的话，从这个这几年这个区的这个规划和这个推进的力度来看的话，肯定是一个大力推广的一个阶段。开采的这个相关的开采的节奏也是明显的是加快，然后我们也会，公司这边也会积极把握这个行业和区域的发展机遇吧，积极参与这个铜矿建设。
好的，谢谢马总。然后那个除了铜矿之外，需求端想再问一下，就是一些重大的一些基建项目啊，这个相关的需求的话，在公司目前业务这个占比的话，这个是否就按您刚才说铜矿可能1/5，那是否剩下这个1/3，可能是否都是一些重大的一些基建项目，还是重大基建项目大概占多少，现在能占多少，以及这个未来啊，就是15期间公司预测是否剩下的一半的需求啊，就除了铜矿之外，基本上都是一些重大的基建项目。这个以及这个可能未来您感觉这些重大的这个偏能源偏这个交通一些大项目啊，这个估计会在哪几年可能会逐渐迎来需求的高峰期啊，谢谢。
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基建水电项目你占的就是1/3，未来肯定就是刚才也介绍一半嘛，能占到一半的份额。然后这个还是说因为西藏的这个，我也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背景，我们西藏所有的这个路，包括很多这个水电项目，它都是保密项目，所以我们在也有很多投资者在那个互动群里面有问过我们这个很少披露这个中标的情况。主要就是基于这个，除了这个铜矿开采、矿上开采以外，很多这种水电和机电项目，特别是这个铁公鸡，这些基本上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对外披露的。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基建的话，就是目前在建的这个川藏嘛，然后心脏这个马上也要动，然后滇藏，包括这个拉林复建，主要的就是。从西藏往外走的这个铁路、公路、高速公路这些的，会在2017年到15年末达到一个高峰期。我们预计在2027年的时候会进入高峰期，包括这个铜矿开采和这个基建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西藏铁路现在已经就是指挥部那边，咱这个是保密的，基本上也已经马上就要开了。
啊，明白明白。那个马总，那个比较敏感的信息，可能那个就不需要那个公开去讲。那个反正就是可以交流的范围之内，您那个尽可能分享就可以。然后我明白那个那个从那个时间节奏上来看啊，就是现在26年啊，就是因为去年我们也看到也去了嘛，就是那个水大的水电也开工了，然后包括那个去年也看到那个新藏铁路公司的那个业务单位好像也成立了。就是您估计在未来，比如说28、29、30。可能在哪几年，它会这个逐渐这个需求开始爬坡，会达到一个高峰的一个状态。目前这个时间点，咱们有个大概的一个判断吗？
我们预计在2017年下半年可能就会起来，然后到28年会进入2028、2029年会进入一个量比较大的高峰期。2017年下半年。
嗯，好的好的，明白。然后请教一个基本的数据啊，就是目前那个整个西藏区那个在去年吧，就是那个炸药的一个整个需求啊，大概是多少万吨的一个量，以及那个按照刚才讲，就是未来15就是铜矿和一些重大基建项目这个需求有所增长的情况下，您预计在15期间的话，这个年需求量，这个炸药的年需求量啊，大概能够达到这个能够达到多少万吨啊？相比现在大概有多大的一个增幅啊？啊，谢谢。
去年前期的用量吗？
啊，对的，对的，对的，就整个包括刚才讲基建啊、铜矿啊，就是各个项目上，就不光是我们一家，那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区域市场的一个需求量，大概的一个量级啊，那个大概的数量。
大概数量可能就是9到10万吨左右吧，去年。
明白。然后那个咱们有做过那个未来一个展望测算嘛？就是到比如说2028年、30年，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个区域市场这个需求量大概可能都要多少万吨啊？
28年的就15末是吧？
啊，对的对的对的，就15中后段吧，大概一个每年的用量啊。
大概是20到30之间吧，
啊，明白明白，就相当于现在，
二十五到三十，
明白，就现在的可能比现在增长个150%到200%啊，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啊，明白。然后想问一下公司在这个自治区的一个这个市赛道上的一个地位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公司在自治区目前在成品炸药还有散那个混装这两块领域的话，公司的大概的一个市占率啊，分别有多少啊？
公司在我们在西藏自治区，就是省属的这个国有企业，我们就我们这一家，然后其他有一些这个宏大呀、保利啊、益普利啊这些的外地企业，但是国之名包始终是自治区的这个龙头企业。然后我们成品药的占比，市场份额大概在90%以上吧。然后混装的话，达到30%到40%。
啊，明白。然后那个想请教一下，就是，公司在这个自治区民报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竞争优势啊， 那可以帮我们那个逐一来分解一下吗？这大概包括哪些方面啊？以及这个为什么咱们在成品跟散装这两块可能市占率啊有所差异啊？这个是否跟这个需求、这个、场景、这个需求、这个也客户要求等等有关系啊？谢谢。
嗯，就是我们的主要优势的话，就是我们在深耕西藏也有几十年，我们这个从2007年合并重组以来。这个快20年了，我们在西藏全区各地市都布局有我们的生产、销售、运输，我们的特别是这个仓储端，我们是布局的非常完善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然后包括我们旗下的两家包括公司，一家双一级资质的，一家双二级资质的，这两家公司也是长期在西藏这个做业务也很多年了，对这个高原高海拔。这个低气压环境下的这个高原包括施工经验非常丰富，其次我们下面还有运输公司，我们可以实现我们这个西藏全区的一个运输配送，包括这个我们在西藏这个火工品的话是需要进行这个武装押运的，目前来说的话，这个资质在全区也是比较稀缺，然后我们高镇民邦也是有自己的武装押运公司，也有自己的武装押运团队。可以提供这个全场景的一个服务。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这个成品药的这个占比的话，因为现在成品药的生产的话只有两，在目前在西藏只有两条生产线，一个是我们高镇有，然后第二个是那个保利有一条生产线，但是保利的那个因为是你前两年才建的，然后去年才正式开始生产，所以在这个高原的生产上的话，他的第一个他自己只有生产端，然后这个仓储运输这些下游端是没有完善的，可能他的这个仓储呀运输呀这个主要还是要依靠我们高镇民邦去做这些业开拓这些业务，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
那个我们统计一下，
就是说统计一下就是我们高镇民邦这块对这个成品药的话，我们的市场占比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然后说说混装药，因为混装药的话只能自产自用，就是你的包括公司，然后用这个自己生产的混装炸药去给矿山或者固定场景去做这个包括服务，它这个药是不能对外销售的。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华泰龙上面是保利和我们两家在做这个包括服务。那保利在那边有一个地面站，然后我们高中有一个地面站，那只能用自己的，所以这个混装药的释放主要是跟你市场相关的，因为它不能对外销售，只能自产自用，也就是只能你的包括公司自己去用你的这个生产的混装药，所以这个差异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明白，对，然后非常清楚，那个马总就讲得非常清楚，那个然后想问一下那个，因为关注到公司今年啊有收购那个黑龙江的一个炸药产能，首先第一个想请教一下，这个收购完成之后啊，公司有做梳理嘛？就是目前公司最新的一个炸药以及雷管等等这个民爆用品的这个民爆材的这个产能大概目前是多少？然后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就市场所看到这个收购的这个在黑龙江啊这个产能这个位置离咱们西藏有点远，就想问一下，就是后续这个收购这个产能后续啊作何安排，是否要转移到自治区，如果转过来的话，这个流程上这个是否要比较繁琐麻烦，以及这个可能需要多长的时间能转过来，再一个就是转过来之后是否能够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好的去落地转化为那个订单业绩谢谢。
黑龙江这边的话，我们前期也有做公告，这个我们本身这个3.1万吨产能已经合并到高镇的生产许可证上了，目前产能达到了5.3万吨。然后后续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根据行业这个受变动政策的话，对于这个原有的成品炸药生产线进行拆线撤点并证的话，会有一个奖励政策。目前这个奖励政策的话，就是我们也在申请过程当中，预计奖励下来的话。炸药产能会在5.9万吨以上。然后我们目前那个黑龙江那边的所有的这个成品生产线，包括混装的这个生产线生产点全部已经交到工作，目前 都处于一个停产的状态，消报已经做完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产能转移到西藏的，所有的产能都要转移到西藏来使用，这个手续已经到了，已经报到那个国家工信部，正在审批的环节当中。这个审批过来后的产能，我们根据我们的业务开拓量，一部分把它放到我们的整体生产线去扩充这个成品炸药，剩下的就放到这个混装炸药，全部放到混装炸药，然后去做一些定点的这个混装服务。后期这个成品的这个混装的这个建设，只要中标以后，相对来说这个建设周期会比较短。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那个中诺地面站，然后前段时间我们就已经招标了，这个大概在下半年就可以投产。然后这个是成品生产线的话，也是经过这个，比如说通过这个，简单的这个技术改造，包括人员的这个，比如说一班倒两班，经过合理的这个生产规划，就可以实现这个成品炸药的逐步释放。然后剩下的这个根据这个我们的业务需求，然后逐步去布局。我们预计在这个见效益的话，在下半年，到明年会进入这个释放，就能见到稳定的效益。
明白。马总，我确认一下，就是刚才您有介绍那个奖励的这个产能，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实际上收购这个炸药之后，实际上我们增加的产能不光是这个之前我看公告里面提到的 3.1 万吨对吧，可能量会就是实际这个收获的这个增加的产能会更多，有效产能
会
这
个是行业
明白然后再问一下，就可能有一些投资者会有些顾虑啊，就是算咱们这个收购造价，然后比上这个除以这个算是这个增加奖励的这个产能之后啊，可能这个价格就是这个相对于过去这一两年这个市场上这个炸药在因为最近看到这个炸药在近两年这个互相并购啊蛮多的，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价格收购价格相比于行业整体的这个最近期的收购价格，这个是否是偏高呢还是偏低啊？
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需求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我们认为在2025年的一个收购当中是属于一个比较中等的。因为这个江西国泰当时去摘这个北京鲍某嘛，这个单价也是比较高的，这个江南化工去收这个重庆松安，这个单价是显著还是高于我们这个价格的，比我们这个价格也高很多。就是其实这个单价我觉得主要是它可以和企业发展实际需求相匹配就可以。如果说你买来是为了就是有很多企业，因为现在行业政策不新批产能嘛，那很多企业买过来可能是做这个收并购，可能是为了发展壮大，然后储备产能，为未来这个进一步发展壮大做一个基础吧。但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我第一个方面我也有壮大的需求，第二个方面我可能更多于是我的市场需求，因为我拿过来以后我能完全把它释放掉，然后能产生经济效益，跟企业有一个联动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当时做这个收购项目的时候也是做了可研，这个可研当中也是对于这个收购价格也是有做一个同期的比较，就是这个价格应该是在行业内来说的话，是比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中等的价格吧，也不算特别高，而且很多企业比如说它有持续经营的需要的话，原来的生产点它不能拆掉不能撤掉，还要接着经营。那我们现在这个收购的话，我们原有的这个黑龙江的生产点的所有人员都不能接收，对方都安置了嘛，然后我所有的那边的这个产点我也都可以拆除，相对来说我拿到的是一个比较轻资产来进到我高振民报的一个产能指标，然后我过来以后我就可以灵活的去使用它。
明白，我理解就是我感觉就是咱们这个收购的话跟一般别的东部的一些民报的一些收购还是性质还是刚您如您所讲还是有所出入，咱们是直接产能过来就可以转化成业绩对吧，就是因为当地还是本质原因还是因为自治区这个需求比较旺盛。
对缺产能，
明白明白明白。然后我这边想补充问一下，就是关于行业格局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因为自治区现在也有一些别的包括公司也在这边从事一些混装的等等业务啊，就是你们判断啊，就是这些别的一些友商如果想把这个产能从自治区外然后调到自治区内来，这个整个这个流程这个好弄吗？或甚至那个如果想在自治区他们新建产能，这个想这个工信部新批产能，你觉得这个有可实现性吗？就是否这个有增加的可能性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接着刚才那个收购价格，就是感觉好像这两年这个爆破公司就是收购的这个价格好像比前几年这个价格有所抬升。这个关于这个行业的未来的格局你们怎么看呢？就是未来是否这个全行业这个玩家，就整个全国的这个爆破公司是否数量会明显减少，可能集中在这个头部或者说是一些重要市场的一些少数玩家啊，这两个问题，谢谢。
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我们也分成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包装生产线，这个包装生产线的话，如果说因为全区的全国整体来说，本身这个不管是炸药还是雷管都是过剩的，所以现在而且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是在这个从“十四五”到“十五”都是在大力提倡要提高这个现场混装炸药的占比，然后减少包装炸药生产线。所以这个目前的格局来说，如果说想在西藏再新建这个成品生产线，我们认为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来讲的话，可能难度会比较大，因为第一个这个行业政策在这摆着的，第二个目前全区已经有这个有两条生产线，而且我们两家都是有这个高中明报这边我买了产能，我肯定是要扩充我的生产线，保利那边本身它产能总部就是有富裕的，随时也可以就是打申请扩充，那不可能再去就是如果说我们认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想增加这个包装生产线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当然这个也不排除说是有可能，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说的话，它是满足这个市场，这两家就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其次，西藏这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维稳工作也是第一位的，这个多一条生产线就要多一个危险点，一个危险源，这个管控难度从安全生产的角度来说管控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我们综合研判觉得这个成品的这个增加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然后再说混装的话，目前来说各大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像大家包括刚才有提到的宏大、普利、保利都进来，在大家都在共同都在做这些业务，目前有混装地面站的也就这几家，未来根据这个矿山的目标情况，如果说有外地的企业它中标了，那它可能在那建地面站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样这个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可能也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这个环境。那我们高中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就是关于这个混装地面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您还提了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对，第二个就是关于行业格局啊，就是就是相对比较宽泛，就是未来这个整个爆破行业您感觉这个收购会越来越多吗？就是会集中到比如到这个十五中期末期，这个是否会集中到只剩50家以内或者更少这个头部的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西藏这样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龙头的公司啊？
收购的话其实就是今年关于这个，因为这个炸药的话，一直从“十四五”开始，一直都是“十三五”、“十四五”，一直到“十五五”，它一直都是在一个收紧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今年的收并购也比较多。雷管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今年国家工信部对于这个所有的雷管产能，除了自用和出口的以外，全部实施了一个核准，也就只能释放60%，削减40%。那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又不新批产能，所以这个未来肯定还是头部企业还是肯定会走这个收并购的道路。但是也有一个就是跟你的市场环境有关，如果说你的产能收多了然后你释放不了，那放在那造成了这个资源浪费也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未来这个收并购的就是可被并购的这个稀缺的标的是越来越少的， 越来越少的，这个优质的标的是越来越少。那当然行业内还有一些我们这两年走的这个，还有一些企业也是在走这个收并购的道路。那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格局，这个不管是这个地方企业还是中央企业，都会还是接着走这个收并购的这个路，去逐步的发展壮大。这个未来形成这个5到10家这种头部企业，这个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好的好的，感谢马总。然后最后想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第一个是看到公司在过去几年其实业绩啊符合增长率是非常不错的，这个从利润总额和规模净利润来看都是。那么想问一下，就是公司在15一个业绩啊，这个业绩这个未来的一个预期的一个业绩增速或者预期规模，大概公司目标大概想做了多大。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么就是刚才您讲这个区内的需求啊也比较旺盛啊。然后我看到之前公司那个在那个应该是年报财报里面也写过，就是公司要解决这个日益这个增长的这个需求啊，以及自身产能不足的这个矛盾。那么公司可能未来的话会通过哪些举措啊，那个来这个满足这么一个区内的一个民报的需求，以及来实现自身业绩的一个成长啊。谢谢。
未来利润的增长规模，对。这个我们也有做相这个15规划，然后也有一个这个增速的这个我也不说那个，这个肯定也不太好回答，说是我未来一定要增速多少，就是说这个对公司的这个发展，现在这个不管你是国有企业，我们上市公司嘛，这个也是按照这个国资的考核规定，就是薪酬是和这个业绩是联动挂钩的。所以说我们整个经营班子包括这个全体职工，我们肯定也会努力去做，保证这个，一个是保证企业的发展，第二个大家的薪酬也是和这个业绩挂钩，所以这个增速也不好明确的回答说是能增长多少，但是肯定是要我们的目标是要保持这个稳定的增长嘛。
对，就是还有这个需求比较好的话，就公司未来可能会比如说那个像今年年初做的这个收购啊，就还是说一些别的举措，这个提质增效来这个满足这个区内的需求，实现自身业绩增长，就未来大的一个战略。
未来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跟这个行业发展，因为我们这个跟这个行业发展也是完全吻合的，通过这个上下游的去延伸产业链，聚焦这个还是主，我们主要还是聚焦我们这个民报的主责主业，然后上下游去延伸，未来也可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再做这个收并购，去发展壮大。
好的好的。然后最后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都看到这个高瞻啊是西藏自治区国资委下面非常重要的资产，这个从盈利性上来说啊，这个也是这个化工建材类别里面可能相对更好的这个资产。那么就是目前就包括今年啊，就是是否国资委对咱们有一些这个不包括国企改革啊，或者是甚至市值管理啊，那个因为西藏本身上市公司可能也不算很多啊，那个对咱们是否在国企改革、市值管理啊等等啊这些方面，会有一些这国资委的一些要求啊？谢谢。
有的。
断了吗？
你没断吧？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没有断啊，听到。
这个市值管理这个要求，这个金融企业前几年也一直都在做，然后这个我们自治区国资委这个根据。这个国院国资委的这个要求，我们也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市值管理也会纳入这个国企改革和这个经营绩效考核的一个方面。然后未来我们这个昨天也看到，我们也做了这个做了回购，未来也会通过这个包比例分红呀，然后股权激励呀，收并购呀，通过这种。各种手段吧，稳定这个市场预期，提升这个投资价值。
好的好的，明白。对，那个因为看到昨天那个回购啊，就是1到2个月的回购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回购股份有目前有这个大概意向的一个用途吗？这个回购股份啊，谢谢。
股权激励或者是员工持股。
嗯，好的好的，明白明白。啊，那个然后马总也差不多交流半个小时啊，那个一些重要的问题啊也都有聊到，那个差不多那个，然后我们这边对于那个因为公司相关的一些信息还是比较敏感，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额外去设这个投资者那个其他那个线上提问环节了。然后对于公司呢，这个我们非常看好公司在西藏区的一个供需两端啊，就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优势啊，以及这个增长这个需求，我们对于公司未来中长期的成长是非常看好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标的。投资者如果对于后续对于公司有任何疑问的话，也欢迎接触公司或者是那个联系我这边来进行这个线下交流啊。那今天交流就先到这里，马总啊，感谢你们的时间，感谢。
嗯、好的。
啊，感谢马总。
好的，好的，谢谢。
啊，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嗯，好的，好的。
欢迎大家有时间到高德明报现场交流。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嗯，好，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